自己的这个领命的成长，在我们自己很多很多的一些经验，他也是用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说话，对不对？用发生的事情慢慢的引导我们的这个塑造我们的一些 OK 那这个当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能够查验，所发生的事情是到底是对我的一些看见是从上帝来的还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所以我们当然要查验，用神的话来查验啊，这个是唯一的绝对真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圣灵在使徒行传，圣灵是主角，对不对？是主角，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真的就神本来就这样说得很清楚，比方说启示的灵，OK， 启示的灵，他本来上帝就本来就这样说得很清楚，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在到地极，要为我做见证。他们说的，他说很清楚，但是他们好像听不懂，还是没有听进去，还是怎么样？就反正就，所以他们从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差不多第六到第七章，那些使徒们呢，他们都一直差不多就围着这个圣殿那边，就在一个圣殿那边，天天每天到圣殿里面，还是在那边，就不太愿意离开圣殿啊。呀，就发现他们一直就天天在那边呢，呀，还是在那边做礼拜，一直睡到最后。神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斯蒂凡的被打死，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对，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啊。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帝用这个事情啊，用这个非常强烈的，给他们一种强烈的，就他们就被打出去，所以他们就不能留在耶路撒冷，不能留在耶路撒冷啊。那他们就被打出去，到犹太，到撒玛利亚，到别的地方。他们本来就是为了要能够生存，所以可是他们就一边走一边传，一边走一边分享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啊！所以安提亚教会也就这样产生的啊，了解吗？所以这个神，而一方面神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开始成就、实现他的计划，可是另外，他也用这个方法来不断的来向他们启示，让他能够越来越清楚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OK， 刚刚我们提到说神圣灵的是能力的灵 OK， 所以他就给他们能力，他们真的可以讲，可以放胆，可以有胆量，而且不只是有胆量，可以讲得很清楚啊，就越来越清楚啊。然后呢，这个能力也可以，而且这个有的时候那个能力会产生一些很大的，在一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变。看到扫罗的改变，对不对？扫罗从一种自以为义，了解吗？自以为义啊，我绝对不会做啊。那个就到最后，加拉太书保罗的比较过了。可能二十几年以后啊，他可以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哦，这能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个能力，哦，这比 dynamite 比炸药啊，还更大，对不对？这好大的能力 ，OK。所以他是能力，而且我刚刚说他是启示的灵，让他们有些东西知道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想法、神的旨意，而且甚至对神的了解，开始能够了解我们所信的上帝呀、啊，我们所信的上帝父、子、圣耶稣不，耶稣他本来是他们在。这些门徒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印象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老师，对不对？ 很了不起的老师，然后就慢慢就了解，哦，他不只是一个老师，他真的是有能力，有能力，他可以做好，哦，他就对他印象一步一步一步的，就后来就发现从死里复活，哦，他是天地的主，然后呢就慢慢得到使徒行传，就发现好像耶稣的灵、圣灵、耶稣的灵、上帝的灵啊，这个反正就是这个耶稣就是上帝自己啊，哦，他们就想起来啊，耶稣本来就这样说，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我与父原为一。他们甚至到最后慢慢的就对上帝的本身就开始有一些新的了解，哎，我们新的上帝他真的有三个位格，那什么叫位格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新的上帝是父也是子也是圣灵，是我们的创造者，也是不只是创造我们，他自己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骨头的一个人啊，可是那个人虽然是百分之百是人，他也百分之百是上帝，就慢慢的有些东西慢慢的了解，然后呢就圣灵对他们说话，圣灵给他们感动，他们也知道那个也就是上帝啊，只有一个上帝啊，用这些不同的方法啊，来跟我们有这样的关系 ，OK， 所以那就在那我们他们就我说他是一个他是能力的灵，圣灵是能力灵，圣灵是启示智慧的灵，是你们真知道的，真认识到 ，OK， 那么他也是这个也是爱的灵，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记得吗？罗马书第五章啊，保罗晚年，他很清楚，很清楚，他这些东西都知道啊。圣灵把上帝的爱，那这个爱，这个真的是，所以是本来这个是我一整个人可以以爱为根为基，我比较喜欢这样翻译《以弗所书》第三章，我这个人，我所有一切的整个的我。可以以爱为根为基啊，不是以别的东西为根为基啊，以爱，而且这个爱是上帝的爱为根为基，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些例子很有意思，在这个有根有基的爱，在初代教会第一代的教会怎么样显现出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显现出来 OK。第一个最明显的是《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二节，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啊。OK， 请建弟兄念《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到十二节。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殿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
有没有唱过这个诗歌？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所有的都给你。没有唱过啊？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吩咐起来走路呀呀，他呀呀，他走着跳着赞美主，走着跳着赞美，我很喜欢这个。OK， 那这个人坐在圣殿的门口，彼得跟约翰以前 曾经看过他没有？你说他们看过他没有？
天天都
有呀。他们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在圣殿里面聚会，对不对？在那个时候，说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他们这些门徒们、那些使徒们都不太离开圣殿，他们就一直他们还不懂什么叫到地级传福音呢？他们一直天天在圣殿里面聚会，所以他们天天都看到他啊。可是奇怪，他们看到他就好像没有看到他一样，以前啊。看到他好像没有看到他一样啊！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 invisible people。How do you say invisible? Teresa 啊？
隐形人
啊？
隐形啊 ？Is that right？ 隐形人啊？有没有发现世界上很多隐形人 ？There are so many invisible people。That we don't see them. 他们就在那边，但是我们看见他好像没有看见他一样。I think 彼得跟那个约翰，他们天天在进出出圣殿，那个人坐在那边做乞丐，对不对？做乞丐。But you know, I 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一些回忆。You know, 我记得我第一次发现台北。我第一次发现台北也有很多隐形的人啊 ，There's so many invisible people in 台北啊，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讲这个故事？你喜欢不喜欢吃口香糖？我讲过了，OK，有的人没有听过 ，But you know， 你喜欢不喜欢吃？我不喜欢吃口香糖 ，Right？OK， 那所以我的牙医当然不喜欢吃口香糖哈。OK，But you know， 所以我不喜欢口香糖，牙医很应该很高兴，对不对？因为不吃口香糖你就没有病人了。But anyhow， you know， 我在台北就。特别是公馆那边，我的教会在公馆那边。你听过我讲这个故事？因为有人在那边在那边卖口香糖。But you know， 我每天走来走去，我就看见他好像没有看见他一样。因为我不喜欢口香糖，所以当然我不要买口香糖。这个逻辑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逻辑。我不喜欢吃口香糖，所以当然我就不买口香糖。But you know， 他在那边，有一天。就不晓得是谁，这个把这个有这个弟兄，他是哦，他也是瘸腿的，他是脑受伤，不可能。后来我们就比较了解他的原生家，我们就怀疑，我们就猜可能是他小时候被打伤了，他的脑受伤，所以他的半身不是半身不遂，但是就是说好像。走很不方便，走路什么行动都不方便，所以他们卖口香糖。可是有人带他信耶稣啊，有人带他信耶稣啊，我问他叫到教会来，就受了洗啊。哦，他也是可能因为脑受伤，也是智能不足，所以他不能读书啊。他说，可是他哦，他信耶稣，受了洗，爱耶稣，比台北真理堂的任何弟兄姊妹还更爱耶稣。这个礼拜天的四堂崇拜他都参加，而且有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我们的做礼拜，有时候我们的主日崇拜比较严肃一点，比较就是比较不太就是反正就是比较严肃。可是有时候唱赞美诗的时候，唱别的人。别人唱一些比较古老的传统圣哉圣哉圣哉，那么我们唱的时候，他在那边高兴的不得了一个程度，他就在那边跳舞啊，跳舞圣哉圣哉什么，哇，就使我们的主日崇拜变得活泼很多啊。那四堂他都参加，我记得有一次到第四堂，我讲到的时候，我说到第四堂，我说你还啊，我说这个你已经听了三次，我的讲到你已经听了三次，他说我要再听啊，那么。当我认识这个弟兄，哎，我就自己蛮大的一些，我需要回去认罪 悔改一件事情。太多太多隐形的人在台北，在公馆那边，我都每天都走来走去呀，就是我好像没有看到他。后来我就发现，我每一次看到一个人，我要买他的口香糖。呀，我想如果我是在那边卖口香糖的，如果你是站在那边卖口香糖，你会不会希望有人买你的口香糖？你会不会？当然，所以就说，我发现啊，是我实在是没有爱心，我实在没有爱心啊。哦，后来我就发现，真的太多太多机会，太多机会。可是问题是，你因为看见这些，后来我们要退休的时候，因为我不吃口香糖，所以我们家的厨房里面有两个抽屉都是口香糖。因为到后来我们要搬回美国，他说这个口香糖要。他说要怎么处理？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就送给别人，就看谁要，谁看有没有谁要。But you see， 我的意思是说，我这是入圣，其实问题是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我们有没有敏锐？我们有没有敏锐？就是说，他会让你看见一些你以前好像没有看过，可他你说不定你天天都看到他。可是好像看到他好像没有看到他一样啊。所以彼得跟约翰，这个他们不晓得他们看过他多少次，那可是他这个就是发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对不对？而且能力会不只是使你可以放胆去传福音，不只是可以去行神迹奇事做什么，其实这个能力是你可以改变你这个人，对不对？改变你里面的人啊，哎呀，是你就不一样。他们就看见一些里面，他们有一种新的，应该怎么讲？不要说洞察，也不是说洞察，没有那么了不起啊，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他们看见他，就说这个也是上帝所爱的，所爱的，所以他就停下来。他说奉耶稣的名，他说我没有钱。OK， 我没有钱，真的没有钱啊！所以他说：“我可是我有的，我就给你，奉耶稣的名起来。”OK， 行神迹是一回事，当然很好，非常好，感谢神。如果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很好，可是主要的那个神迹奇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爱，主要他被爱。那如果没有爱，再好的、再了不起的神迹奇事，也只不过是明的锣响的吧，对不对？啊，所以就是他主要不是神迹奇事，不是很多人。当然，法利赛人、文士啊、祭司都觉得这个你知道在外面搞什么鬼？什么叫一个这个不原来不能走路的叫他可以走路？他们就觉得有点紧张。可是主要他们这个不是这个神迹，主要说就是他们就看见他，他们就爱他，然后这个能力就出来，那他们就。他这个人就得意，所以就说主要的能力是让他能够看见，其实在世界上没有不重要的人啊，没有不重要的人，每一个人都宝贵，都重要，在上帝的眼目中。然后呢，所以这个一个他们就看见，因为耶稣活在他们里面，他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耶稣所爱的，每一个人都是。耶稣想要帮助他，完了，这看见这个，第二个，他们好像他们不觉得这是一种工作，他们不觉得好像这个服侍啊，这个你很辛苦啊，累什么的，他们反而觉得非常的喜乐，很高兴，很喜欢这样的做，对不对？他们自己很快乐，这是第二点。嗯，第三点很有意思，他们对这个人的爱，圣灵所赐的爱。是跟别的爱不一样，在哪里？这是无条件的爱，这个爱不是一个手段。有的时候我们you know， 我们觉得哎，我们要多比较多一点的去爱别人，去爱别人。那如果我们爱他，也许他就会信耶稣。如果爱他什么，其实这个当然很好。如果他爱他信耶稣，可是这个你要小心，这个爱本来就是目标。 本来就是目标，不是手段。不管他信不信呢、啊，不管他罪，他们也没有说，那如果你得医治啊，你会信耶稣吗？如果你得医治，你会加入我们的团契吗？如果你完了得医治以后啊，这个身体好了，找到一个工作，你会有十一奉献吗？这些都没有啊。他就无条件的，就是很慷慨的，就爱他，就给他。OK， 当然希望这个爱的结果是他信耶稣，希望他改变，使他加入他的教会，能够开始有一些灵命的成长，能够有一些使一奉献，是这当然很好，这是为他，不是为我们啊，这是为他的一个，这也是都是他的为他是他一个祝福，很好。但是那个原来这个爱就是无条件的爱，不管结果怎么样，爱这个爱就是目标。所以这个你会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这种新的看见，新的精神，新的一个里面的一种动力、动机跟力量，就是在里面这个开始就非很自然就显现了，对不对？就很自然就显现了。OK， 你可以看到一些例子，很精彩的一些例子。OK， 那么然后呢，在第四章第32到37节也是一个例子，请金弟兄就念第四章32到37节。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门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Yeah， 所以这个圣灵，我说第一个是给他们一个新的看见，他们看见一些以前好像 invisible people 隐形的人， OK， 他们可以看见。还有一个对财产有一些新的看见，哦，这个真的，我们就一看到这个，我们就觉得有一点威胁感啊，对不对？他们就对他们的财产也有一些新的看见的。没有人看自己的东西是属于自己的啊，哦，这个有一点新的看见，有一点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哦，他们就也都是因为爱，所以这个物质、这个财产这些东西，这个东西不管我的钱，就开始我自己也有一些经验，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真的。这个他的观念，他信了耶稣，但是这个钱、这个房子、这个车子这些东西啊，这个是上帝给我用啊，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哇，就那个干嘛就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哦，我那个时候我带一个成人主学，我带一个成人主学，然后呢有一个老，其实。看起来是老先生，他不一定那么老，但是他就是知道他一定有一些问题，生活问题还蛮多的，很多方面的问题，他就不晓得他从哪里来，他就出现了，就上了这个成人主学，上了好几个礼拜，后来就不见。那我就2个礼拜3个礼拜我就开始担心这个人，这个学生不见了，他也是上帝的羊，对不对？一个失去的羊，我们需要去找他。所以我那个时候他报名成为主日学的时候，他也留一个，他没有电话，他留一个地址。后来我就拿那个地址，我就要去找那个地址，哇，很不好找，很不容易找。我就问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啊？那个时候我没有车子，要怎么去？我就问呢，他们有人说那个哦，这个很偏僻，很偏僻啊。这个地方没有公共汽车，真的就要去，真的要很不容易找。后来我就找一个弟兄，他说这个弟兄有车子，他说晚上你有没有事情，你要不要开车，我们两个一起去探访那个人啊。后来他就开车，然后我们去找那个，哦，找了很久很久，在非常偏僻很乡下的一个地方，这个没有公共汽车，没有什么，没有连那个路灯都没有啊，很暗，然后就找到最后找。那么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弟兄说：“真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这个车子，我大概没办法去找那个那个人。他说：“傅牧师啊，他说这个车子是上帝给我的，是上帝给我的啊，这个不是不是我，这个这是这是是我他给我这个东西，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服侍神，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很感动，我听他讲这句话，这是一个很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对不对？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说的这样的一个话，这个车子是上帝给我的，给我用啊，给我用，那就是属于他的。如果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很高兴。OK， 所以 OK， 所以这个对对人有一个新的看法，对财产有一个新的看法。OK， 那么再读第，我们再看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那当你看这个例子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 surprise， 对，这个我说这里也是可这里可以看见上帝的爱，你会觉得有一点 surprise。 OK， 第一到 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呢，是欺哄神呢。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伏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OK， 那你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第一个印象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我为什么把这个列在爱这个题目你想啊，自己看到我站起来比较好啊。OK， 好，我就站起来。OK， 他我说这个圣灵是爱的灵，对不对？那你看到这两个人所发生的事情，你说哦，对，你说这个是在这里看见上帝的爱吗？不，哦，我觉得好像很可，这种爱还好可怕，对不对？这种爱好可怕。可是这里面真的是可以看见，为什么看见上帝的爱 ？OK， 是因为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约翰一书第四章，上帝就是爱，没有错。可是我们对爱也有一种新的看见，就是说你不能用人的想法来描述什么叫爱 ，OK。你不要用人的想法，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OK。所以爱的意思不是那种爱跟真理是不能分开，对不对？不能分开。所以你如果说讲爱的时候，你如果想到一种软软松松的啊，好好先生那个感觉，那个不见得是爱，对不对？不见得是爱。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哦，这个上帝在怎么那么凶，怎么那么残忍，但是就是因为神爱他的教会，神爱他的教会。如果开始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初代的教会在那个他们就要开始，他要开始创造这个教会的时候，哦，他有些事情就不能容许。 OK， 这两个人亚拿尼亚跟OK， 这个亚拿尼亚跟那个带保罗信耶稣的亚拿尼亚是两个不同的人，知道 OK。 这个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他们的罪是什么？他们的罪是他们的罪不是说他们奉献的不够，不是说奉献的不够，不是因为他们留下一些东西不奉献，这个不是他们的罪。 保那个那个那个彼得跟他们说得很清楚，你要奉献多少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这个你本来就可以自己决定啊，所以他们的啊罪不是他们奉献的数字不够啊，他们的罪第一个是不诚实，对不对？不诚实，他们说他们卖这块地，然后他是一个卖这块地的钱，他们说全部都奉献，可是他们没有全部奉献，所以他们第一个是不诚实。OK， 第二个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不对，他们的动机是要荣耀他自己。哦，这个很可怕，这个荣耀他自己。你说生，他说这个基督徒最大最大的仇敌啊，这个除了魔鬼以外，最大的仇敌是那个己，自己的己啊。哦，那个东西如果不面对不处理掉啊，那个己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他的动机是不对，要荣耀。这耶稣说，真理的圣灵，他要做什么？他要荣耀我，荣耀耶稣，对不对？他要荣耀耶稣。那如果你服侍，如果你做基督徒跟随耶稣啊，你如果你动机要荣耀，要荣耀，哎，是我不能做。要容纳你自己呀、是很可怕。如果在教会里面就开始有这样的，在初代教会就开始有不诚实，然后就开始要荣耀自己，荣耀自己，每个人都要荣耀他自己，我会很，这是很要命的东西。所以教会的生命是很要命的东西，所以神就用一个很强烈的方法就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就管教。 OK， 爱的意思不是说没有管教，不管教啊，爱也包括管教。 OK， 所以他就用这个很强烈的方法，也是因为爱教会。可是事实上我这个你们可以参考我的想法，说事实上也是因为他爱这两个基督徒亚纳尼亚跟他妻子。 OK， 也是因为他爱亚纳尼亚跟他妻子啊，圣经没有说这两个基督徒因为他们所犯的罪就灭亡了，对不对？他们说他们灭亡了，他说他们死了。OK， 死了就死了。我自己想也没有说他们没有永生，他们也有说他们就没有上天，没有上天堂。他说死了。我想他因为爱这两个基督徒，神就等于说 OK， 好，你们在世界上的生命就到此为止。OK， 现在就要。OK， 就要告一个段落。我想你说不定你在天上，你说不定你也会碰到亚纳尼亚跟他的妻子，也是没有人知道啊。但是他们是因为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得救，我有永生，不是因为我没有罪，不是因为我做到100分啊。我是因信称义，神的恩典。如果他们信耶稣。也许他没有说他得救不得救，他说你们到在世界上都可以活到这个时候为止。OK， 我们就告一个段落。OK， 所以我想，一方面他是因为爱教会，说不定也是爱这些基督徒，也不允许他们就这样子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也许他就在那个就介入这个事情，说 OK， 好。就到这里就为止。 OK， 所以说神的爱如果需要的话，神的爱包括管教，如果需要的话，神也会用非很强烈的方法管教。这个不见得代表说他不爱你，也不见得说他不要你，也不见得说你不没有得救，可是有时候他的管教真的会用一种强烈的方法来管教。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事情，对这种在我们的里面的生活里面的罪，神说你不要，你绝对不要用一种很轻易或是开玩笑的态度对我开玩笑的态度说，就说你要你诚实，这个诚实跟荣耀耶稣，我换句话说，不诚实或荣耀你自己，这是蛮要命的，蛮麻烦的一些罪。 OK， 所以我说神的爱也包括管教，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包括管教。 OK， 我们再跳到第九章， 我看这个圣灵，我说圣灵是爱的灵。在第九章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故事，第九章36-42节，36-42节，请金弟兄念。
在约帕有一个女仆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女大员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那这里有看到一个女孩子叫多加，对不对？她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对不对？很平凡的一个基督徒，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OK， 昨天那个 Rebecca 说，我们要到台南县，我不是什么医生，我不是什么教育家，我什么，他是一个很平凡的，对不对？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他可以做什么？他可以做衣服，对不对？他可以做衣服，他是 OK。那么他也许他没有那么多很明显的一些恩赐 ，OK， 教导或者是别的恩赐，他就可以。也许他受过他的教育程度，也许他的教育程度也不很高，也没有结婚了。他知道一件事，他可以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衣服。所以他就为弟兄姊妹，他就做衣服。然后呢，可是你说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印象怎么样？哦，这印象中非常的喜爱这个姊妹，对不对？很喜爱这个女孩子。然后她生病死了，哦，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情绪，对不对？很多的情绪，他们很伤很难过，掉眼泪哭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这里看见一个见证，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很精彩的一个见证。这个她不是教会的领袖，他可能也不会教导，不会讲道，不会，也说不定他不会带诗歌，不会唱，也许他什么东西他不会，他只会做衣服。可是他在教会里面，哇，每一个人都喜欢他，都因为他就是很谦卑，对不对？谦卑他就做，就为弟兄姊妹，他就能够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然后呢，所以当然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看见彼得这个神就不给我休息啊 ，OK， that's OK， 我没有关系，我可以撑OK， 可是那所以当然，我们一方面我们看你说看到圣灵的能力，彼得在那边行神迹奇事没有错，很好，可是比那个神迹奇事，我觉得更了不起的是什么？更了不起是看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哦，挂在这里。
对，你做的时候要把
它。不过我这 OK， 可是我底是我挂在这里的时候，我每次坐下来，它就会跳出来。OK， 好，试试看。OK，Thank you， 聚会比较懂这个。OK， 这是神给他的恩赐啊 ，OK， 所以他们就看到他们这个，他们就对，他们那种很深的彼此相爱，对不对？彼此相爱，然后一个人他神给他一点点东西可以做，他就全心全意的就为神做 ，OK， now， 再我们跳到第十五章。从第一节这个比较长一点的，但是这个蛮重要，在这里爱跟启示，爱的灵、启示的灵都并在一起啊，这是在教会的历史，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事件。OK， 请金弟兄读《使徒行传》第15:1-35。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 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拉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我们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拉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被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以难为那归服上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拉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扰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过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拉巴人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
OK， 这个大概是初代教会第一世纪教会所面临的第一个比较大、很大很大的危机啊，在这个时候很大的一个危机啊。OK， 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怎么产生的？是从哪一个教会开始？安提阿教会，对不对？是安提阿教会开始的。然后在那边就有一个，好像就好像有一些蛮大的辩论，有一些蛮大的辩论。OK， 本来是你们记得彼得做梦，对，彼得做梦有异象。他这个上帝说，我如果我说洁净，你就不能说不洁净， 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很清楚知道现在神要把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信耶稣可以传给外邦人非犹太人他们也可以信耶稣 OK 所以然后在安提亚教会有就有其实在那个时候不止安提亚教会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是在很多地方外教会里面的外邦人在慢慢的在那边就很多地方外所谓的外邦非犹太人比犹太人的比例多很多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到回到耶路撒冷教会总会 headquarters OK 在那边所有的基督都是犹太人对不对所有基督都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我然后呢所以他们就开始讲 OK 如果我们要 OK 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没有问题可以把福音传给这些安提亚人传给这些加拉太人传给这些其他可以传但是他说你要成为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是不是要先变成一个犹太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换句话说要做基督徒要先受割礼然后呢犹太人所有的礼仪所有的律法四种律法都要遵守要做一个犹太人你才能够做一个基督徒了解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蛮大的一个辩论在耶路撒冷教会的 headquarters 就开始辩论了然后呢他们就那个时候他们就请这些人回到总会回到耶路撒冷请巴拿巴跟保罗是在安提亚对不对他们在安提亚牧会已经有一段时间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非犹太人的比例比犹太人多太多太多哇他们就觉得很好很高兴上帝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 OK 他们就很高兴可是这些得救人可能比例大概是哦可能十个外邦人一个犹太人啊说不定一百个外邦人一个犹太人所以哇就所以后来他们这个从耶路撒冷总会听到这个他说哎你们那边到底怎么样那些人有没有先收割礼啊这个然后受洗啊然后他们有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有没有吃猪肉啊还是怎么样他们在他们的所以他们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叫巴拿巴跟保罗回来就来报告 OK 保罗也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他也有记载一些这个事情他记载他对这个事情他的看法他的印象他有些记载啊 OK 他OK 我们看加拉太书就参考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请建弟兄念
加拉太
第二章一到十节
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
OK 等一下所以过了十四年很有意思啊所以他在大马色先有三年的时间就安静没有做什么对不对后来巴拿巴去找他跟他一起去安提亚团队同工大概有十一年的时间在那边跟巴拿巴同工 OK 请继续
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些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 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
到吃二节、
啊、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OK， 到世界就好。OK， 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就回想回忆这个事情，他自己的记，他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还是有一点敏感，对不对啊？一些里面他是自己那些有指那个名望的人啊 ，OK， 名望的人啊，他说不管他们是谁啊，那名望的人对我来讲，这个无所谓，他们是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这个，他是有一点敏感。对，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人攻击保罗，说你保罗，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啊，呀，为什么会有人攻击保罗？你不是真正的使徒啊。他不是原来的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其中之一，对不对？他是后来的啊。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保罗不认识他，他跟彼得、约翰、雅各不一样啊。所以有人攻击说你保罗他不是真的是，所以他是对他一直对这个有一点敏感啊。他在加拉太书、在腓立比书、在哥林多前后书，他都。你都可以看到他对这个是有点敏感，他说我是一个使徒啊，我这个是耶稣给我的护照，这个我是使徒。 OK， 可是那么他，所以他有点敏感，那可是所以他就报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们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叫我们报告，我就回去报告我们所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开会啊。 OK， 他们就开会，然后他们就决定，他们就都承认上帝是呼召我向外邦人传福音，上帝是呼召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就很好，我们就这个非常好，就 OK。 所以而且的确教会的这个历史一般的看法，真的是保罗叫做 the apostle to the Gentiles， and 彼得叫做 the apostle to the Jews， OK， 是给犹太人的，是犹太人的使徒，是外邦人的使徒。OK， 是这样。OK， and then OK， but now 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啊，呀，那么在十五章，我刚刚读的那一段呢，这第七节七到十一节，他们说在那里彼得，他们就开会，他们就讨论呢、啊，甚至有些辩论，到底这个你们这些外邦人要做基督徒。他们要不要先受隔离？要不要即使他们不可以吃猪肉，不可以吃虾仁，不可以吃龙虾，不可以吃？我们要不之前说，我们对他到底对要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基督徒啊？然后在那里，彼得就起来，然后呢，他说。Where is that? 第十四节，他说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还 I'm sorry， 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彼得起来自己说第七节
I'm sorry， 对 okay 第七节 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那你觉得彼得是在这里，他是不是暗示说，哎，保罗说他是，保罗说神是拣选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拣选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可是在这里他说，他说诸位弟兄啊，你们都记得外邦人是先从我的口中就得到听福音的机会啊，有没有？那彼得在这里是不是有一点暗示说这个保罗错了啊？保罗错了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最早不是保罗传的，是我传的啊。彼得是不是跟保罗有一点有点争论在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了解我的问题吗？在加拉太书，保罗说上帝是差派我向外邦人传福音，差派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开会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他们就争论争论争论，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说，诸位弟兄，要记得，既然外邦人是先从我的口中听到福音而且相信，保罗是不是彼得是不是说，保罗你不是这个，不是最早不是你向外邦人传福音，是我，会不会有点权力斗争？ Is there a kind of a power struggle going on there? 到底谁是外邦人的使徒啊？是吗？你觉得？我不觉得，我不觉得。哎，我的看法，我的印象是，在他们就有蛮强烈的辩论。然后保罗他说我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他们很多很多这个外邦人相信了。那他们就说，那个这些外邦人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这可以，这个耶稣的福音，上帝的国也包括外邦人吗？然后到彼得，因为彼得是很受尊敬的，对不对？彼得是很受，保罗是一个新来的，保罗是很多人是这个保罗，保罗你算什么？你真的是使徒吗？有人还有点怀疑这个。那彼得没有人怀疑，对不对？彼得没有人怀疑。彼得本来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就说你是第一个主席啊，知道吗？你是第一个主席。所以彼得是所有的使徒，所有的基督徒都非常尊敬的。Actually, 彼得他说，哎，诸位弟兄们啊，记得外邦人不是先从保罗听到福音的，是先从我听到福音的。所以这个，而且他然后他说，他也跟他们说过他的意象，他所梦见的那个是，就是这个是神给我的启示啊，很清楚。所以他听的人以后再也不怀疑，传福音给外邦人是应该的，了解吗？我也是彼得，他我想彼得他不是说很骄傲的说我才是外邦人的使徒，我想彼得说，这个是先从我开始，因为他知道他们都信任他，他们都信任彼得，尊敬，非常尊敬彼得，说是这个福音给外邦人不是从保罗开始，是从最早是神用我的口让他们知道，后来保罗跟巴拿巴到安提亚，哇，就外邦人就大量的就进来呀，了解吗？所以彼得，所以后来听彼得讲，他们就知道哦，这个是没有错啊。OK， 他们没有错，所以他们说外邦人也可以成为基督徒，也可以进入，而且这个是上帝给彼得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启示。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等于是圣灵带领他们的开会。OK， 爱就胜过什么？爱就胜过那个什么分派结党，还是应该怎么讲啊？是结，是啊，分派结党啊， 所以后来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教会的历史啊，非常重要。从那个时候，教会就很清楚，外邦人都一样，犹太人一样，都在上帝的家里面，都是头等的，没有次等的，没有次等的，都是头等的啊，呀、yeah, ，OK， 然后他们就写信给安提亚教会，写信给安提亚教会，然后说 OK， 没有问题，你们不需要受割礼。你们可以吃猪肉，你们可以吃虾，你们要吃蛇也可以啊。如果是广东人在那边呢，你们也可以吃蛇，不晓得还有谁喜欢啊。OK， 这些都 OK。OK， now， 然后呢，只有四个规定。第一个是什么？拜过偶像的东西不要吃，对不对？勒死的动物不要吃。然后呢，奸淫不要犯奸淫。OK。这个一直在初代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呢，OK， 那这四个规定啊，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们都要遵守吗？基督徒，哦，你吃酸辣汤，吃酸辣汤的时候啊，妈呀，你喜欢酸辣汤吗？喜欢，我也喜欢。我的孩子们也喜欢啊，怎么样？哦，以后你到台南县的乡下的时候，到餐厅里面点一个酸辣汤啊，你怎么办？可不可以吃？可以哦，为什么可以？因为呢，这是一个问题。有的教会，有的基督徒真的是蛮严谨的，说基督徒就不可以吃血，呀、yeah.。要点酸辣汤，你要跟他说你不要放血啊。其实我自己不喜欢吃血，我自己觉得就觉得怪怪，所以我如果吃酸辣汤，我大概会跟他说你能不能不要放血。可是有时候其实他给我一碗酸辣汤，其实我有时候我也不晓得有没有血在里面，我也不闻不问啊，就是吃下去啊。You know， but 有的教会说这个是个 ，but you know， 哎，我自己的看法你们可以参考。OK， 我不要说绝对啊，因为这个有圣经有的时候有一些历史记载跟教导要分的，这个不是教导，这个是一个历史记载，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开会决定就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历史记载。可是有没有有呵呵这个也不见得是一种这个信仰，是一种怎么样一种教导啊，不晓得我这样解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然奸淫从圣经从头到尾，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奸淫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那么拜过偶像的食物，那保罗他也提到这个，对不对？他说这个，他说你如果你在菜市场买的东西，你不可能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拜过。他说你也不需要问他，你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吃啊。那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说啊，这个拜过观音呢，我们来吃，那你就可以说这个不是说因为那个拜过偶像那个东西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那个人他请你吃那个马祖拜过马祖的东西，他的意思说我们这个吃这个就等于是拜马祖，那你说我就不吃，不是因为那个东西的问题，是因为我是不拜偶像，了解吗？如果你不知道，那他没有跟你说，你也不需要去问，那你就可以吃啊，了解吗？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那个东西，是这个拜偶像呀、yeah, OK。所以我的想法是说，你们要吃酸辣汤，你们可以吃酸辣汤，我没有什么意见。勒索的动物，你其实哎，不晓得勒索这个，勒索怎么样？你可以勒死，不是勒索，勒死不是杀该 ，OK， 勒死的东西，勒动物你可以吃吗？反正就是 OK， anyhow， 但是最重要的，在《使徒行传》，在教会历史非常重要的，这个这里可以看见，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这个在那个时候之前，他们的想法是说， 很好，这个可以传福音给万民，到普天下去呀、啊，到地级，所有的要他们都做基督徒。他们以前的想法说，做基督徒应该先做一个犹太人，才能够做一个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就决定，没有必要啊，外邦人。就你做一个外，你就不要，你不要做，先做犹太人。你信耶稣 ，OK， 因信称义，信而受洗的都必得救，很有意思呀。Yeah. 所以 ，OK， 这个在，你说，我说这个也是一个启，圣灵是启示的灵，可是也可以看见爱，爱，对不对？爱就胜过那些律法主义呀， yeah. 爱。就胜过律法主义。Actually, you know, 保罗也讲过一句话，整个律法就是来这么一句话，爱人如己，对不对？就是整个律法都包括在这句话里面。所以在那真的是可以看见。OK, 还有很有意思，在这里虽然彼得是非常受尊敬的，而且彼得一站起来说话，他的话真的有分量，对不对？这个如果保罗说什么，他们大概不会很，他们会就唱歌。可是彼得说，哎，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不是从保罗开始，是我开始。他们就真的就塞住他们的口。这个不是彼得要表示他很了不起啊，他就是要提醒他们，是从我开始啊。所以他们就哦呀，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真的是上帝要我们做的 ，OK。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开会的时候，教会的主席是谁？不是彼得，很有意思。雅各呀，而且这个雅各是哪一个雅各？知道吗？呀，不是约翰的哥哥。约翰的哥哥雅各已经被希律王已经杀死了，对不对？杀死了啊！所以呀、啊，一般的学者，圣经学者说，这个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很有意思。在你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原来他的家人、他的弟弟，他们都没有相信的，对不对？除了他妈妈，没有相信的啊！就看见一些哇，一些法利赛人、一些祭司，连耶稣的自己的。啊，亲弟弟呀、啊，也相信了，成为啊，哦，也成为教会的领袖啊，他是主席呀、啊。OK， 很有意思。OK， 那哦不，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稍微OK， Well， 第16:25-35，我们还是念这几段，我觉得也蛮精彩。OK， 16:25-35，请建弟兄念。
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刻就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读到哪？
读到Well, I think 这样子好，读到那个40节，好，40节。
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 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
那么这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几件事情蛮有意思的。一个是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对不对？被关在那边，然后有地震。那地震来的时候啊，那个门就开了啊，开了。那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怎么样？如果是你我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做？我绝对不会坐在那边啊，我一定会出去啊，对不对？你也会。那我说，所以这里我觉得可以看见，也很有意思啊。他就说，他就后来他说，哎，你不要害怕，那个狱那个叫
狱主，
他非常紧张，完蛋了，他就开始要自杀，他说你不要伤害你自己啊，我们都还在这里，没问题。我这里也可以看见一种爱，对舍己的爱啊。如果是你我的话，我们大概不容易这样子，我一定会跑出去啊。他说：“你不要伤害，你不要自杀，也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还在这里呀。”哦，他就 OK。然后呢，我那个狱卒他就哇，他说：“哎，两位先生，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其实他说的得救，我想不是说永生啊，什么上天堂啊。他说 ：“How can I be saved？” 就是我要怎么样救命啊？救命！可是保罗他听到这句话，救命！哦，你要跟我谈得救的问题，我可以，我很高兴跟你谈得救的事情啊，就是你信主耶稣，你跟你一家哇，就很有意思。可是其实他坐在那边 ，again， 那个是无条件的爱，不是说坐在那边，如果我不走啊，说不定那个狱卒就会很感动啊，然后就愿意听我跟他传福音，然后就可以，他可以信，也不理他，无条件爱，我就是因为爱，啊，我就没有走啊，所以你放心，不要伤害自己，不要自杀，我们在这里，然后呢，就开了一个门，有一个机会 ，OK， 那我可以跟他讲得救的问题，这个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爱，无条件的爱，那很有意思，可是保罗的个性还是。没有完完全全改变，对不对啊？没有完完全改变啊，所以就是说那个他说那个第二天那个人下来，他说 OK， 官长说你们可以走。那保罗说就这么简单吗？人家是罗马人，有罗马护照，你就可以叫我们就这样走吗？叫他自己下来。为我们开门呢，保罗他的个性还是有一点那个个性，对不对啊？呀，然后他就回去报告官长，他说：“哎，你还在做什么？你知道，这个他有罗马护照，你知道吗？”哦，那个官长也吓到了，他就下去就哦，两位先生啊，对不起啊，请你们，哎呀，这个呀 ，OK，Now，OK。再跳到第二十章17到哎呦，因为时间 ，OK， 我们不要念哈，在二十章17到38节，这里就看到，我觉得在这里看到启示能力跟爱都在这里非常清楚，都三种圣灵的工作都在那边很清楚。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在那边有人跟保罗说你要到罗马，然后你那边你会哦，你要到耶路撒冷，有人跟保罗说你要到耶路撒冷，在那边你很大很大的，你会被关，然后呢到最后可能哇就很多很多不好的一些预言呢。那么保罗就讲一句话，在第20章24节他讲一句话，有时候我第一次看这个，我真的就非常的感动。他说 ，I'm sorry， 二十章二十四节 ，OK，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在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you know， 就是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啊。在那个时候保罗已经，他在差不多到这个时候，他的整个个性已经差不多已经改变了，改变了，改变了，说这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到耶路撒冷，甚至到最后到罗马，这个被关，被逼迫，被杀害，甚至死，我都可以呀。Yeah. OK， 我都可以，只要我能够行完，神 ，OK， 能够，OK， 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很有意思。Now， I think， 因为时间，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详细的讨论。看到后来他被送到耶路撒冷，在里面坐牢两年，然后这个开庭被审判两次，后来他说要到罗马，后来就坐船到了很多很多，这个到最后到罗马，在那边其实后来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怎么样到罗马，有人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死在监狱里面，有人说可能又被释放出来，往欧洲去，没有人知道，但是知道到最后他还是在罗马死了，对不对？做也是做殉道者，他不是因为他是有罗马，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们不能把他钉十字架，他就砍头啊，在那边死了。但是我们就看到保罗到最后那个个性的改变，真的，你说圣灵是能力的灵、启示的灵、爱的灵，哦，这三件。都很清楚可以看见在保罗的生命里面，对不对？逐渐逐渐的改变，给他能力，给他启示，后来保罗的启示，他对耶稣的了解，对这个信仰，对上帝的了解，可能比 well， 我不要说比圣经里面的任何人，可能我不晓得，可是至少在新约里面呢，他对上帝的了解啊，应该比任何新约的作者更丰富啊。而且保罗从那种脾气很爆炸，非常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意啊、自以为意啊，那种自我中心那种人格啊，哦，到最后就变成那种完全非常的慈爱，甚至变成一种很，我觉得很温柔啊，这样的一个人格，就是说后来到最后，我无所谓，要死就死，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啊。到最后他就说，哇，这是我最大的，我生命的意义就在这里啊，就看见。 OK， 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能够这样处理使徒行传，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一点点的啊，很多很多细节没有时间讲啊，但是因为我还有别的东西要讲啊，所以我们就使徒行传，我们就放在这里啊，休息到4:15 ，OK， 4:15，我们再开始讨论一些保罗的书信 ，OK， 休息。